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2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最后一份讲义，到这个地方来拿，你可以现在来拿。如果你没有拿过，以赛亚书62章，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全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米地的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提过的事。第六到第九节，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我分段让大家休息一下。10到12节，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捡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不要忘记，这是先知已经讲了好些关于神借着救赎所要成全的工作，那个荣耀的工作。上一次我们提到，在旧约时代用来讲到神的丰满的工作，他救恩的要所要成全的最丰富的两个预表，一个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另外一个就是西安圣城。在以赛亚书里面两个都讲，虽然在这里多一点在讲到圣城哈，可是他还是提到这块地，而且就是在这里给这块地一个名字，是后来的我想无论犹太人或者是教会都很看重也常常拿来讲的。我们中文因为不是一个特定的字，有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生动那么明显，可是我给大家讲了，希望你以后也有这样的观念。我在许多年前，快要40年前，我在有更多追求的时候，借着长辈提到这一件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一直到现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在这里讲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父，在那里，先知用了一个希伯来字，如果用英文的拼法拼出来叫 Beulah，B-E-U-L-A-H，B-E-U-L-A-H，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有婚姻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中文在这里就不是用一个字来翻它，中文比较不容易这样哈，所以他就也没有用音来译，就称它叫做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父之父。在这里神把他的百姓说成是要成为他的永恒的配偶，像他的妻，甚至用新郎新妇这样来称呼。事实上在这里讲的话好像不只讲到神跟他的百姓是这样，他提到你的众民，他的原文是说他们，不过我们中文圣经把它诠释成你的众民也有道理哈，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可是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你在这里讲的锡安就代表神的百姓，这么说神的百姓又要对神的百姓又要娶神的百姓了，我想那个可能意思就是说一个蒙恩的人也是一个已经遇见神或者是得着启示的人，他们会想到神所做的这个工作，他们会有这种情怀，就像新郎新妇一样，像婚姻的结合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你跟教会的关系有点这样？我觉得至少我旁边看，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差不多就是这样，他们有机会他们就来聚会，聚会以外的时间能就留在教会，你差不多可以这样讲，他蛮喜欢泡在教会的，参与服事，参加聚会，追求等等，虽然他们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可是我知道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觉得这样来到教会是，就是他们最快乐的事，是他们生命的核心，那个就那种情怀跟婚姻有点相似，对不对？有可能主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讲到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可是要有这个一定要先有公义。这是许多年前我听一位长辈讲以赛亚书的时候，其中一个得着的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其中有他在讲以赛亚书，有一次他用一整堂特别来讲这一件事，就是关于神的公义。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要字之一，要词之一。那个时代我用一本圣经，那本圣经现在还在啊，就是我现在有别的圣经，我很少在圣经上面写字，很少传道人像我一样，我圣经常常是空空白白，很少画线来写字。可是我记得我在那本圣经的以赛亚书的开头的空白页上面，我写了几个词，那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要词，救赎是一个要词，你知道，所以人家称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哈，除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以外，有的人称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就如同也有的人称以使徒行传为第五部福音书了。但是就着讲福音的内容，以赛亚书被称为第五部福音书，当之无愧啊！这本书讲的救赎，有一些地方你几乎觉得他是已经知道了基督的救赎，甚至知道这个救赎带来怎么样的丰硕的果实之后才写的。当然不是，他是一个预言，但是他写的那样子的贴切，那样子的细致，那样的丰富。可是这一卷书另外一个重要的词跟救赎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公义，公义，公平公义。这里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用了不同的字，其中有一个字我们上一次提过，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提了很多遍了，因为从以赛亚书一起头我们就标出这是一个以赛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信息，事实上是救赎里面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一个经典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你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用公平来诠释它， 是好的，是对的，照着神的公平。那个字有时候被翻译作法则、典章，神是有法则的，神不会做一做改换游戏规则让你无所适从，不会的，神是有法则的。那个字有的时候被翻译作有这样的意思，是审判。我们特别用这个含义来讲以赛亚书许多的信息，也是在那个时代先知的时代神用他们所遭遇的事来表达这一件事，就是神借着审判施行救赎。我们一定要这样认识审判。审判有在圣经里面，审判你也可以大致上可以说有两种层次，我把它称为一个是救恩之前的审判，一个是救恩之后的审判。神的儿女比较常会提到审判，想到的是末日的大审判，救恩之后的审判。可是救恩之前的审判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信息。这个审判不是不一定是指着把你叫到前面来判你的罪，而是加上一些公义的作为，像什么呢？让你遇见难处啦，做一些事让我们被降卑啦。本来我们很有把握的，现在发生一些事，我们遇见挫折，本来很骄傲，现在只好谦卑一点。本来志得意满，可是现在遇见苦难，这些事有可能是神的审判，有一个目标，他想要带出更明确的、更深的救恩啊。我称之叫救恩之前的审判。先知说：“锡安必因公平，必因审判得蒙救赎。”在西西家身上，这就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神不是无力保守他们，然后终于弄了老半天，终于有办法得胜亚述。神不是这样，神从一起头就可以做。天使并不是太多的事忙着，没有办法来处理亚述的事。后来搞了好多年，终于来到亚述营，一夜之间就杀了185,000人，打败亚述，对不对？那并不是神到那个时候才有空，天使到那时候才能够做事。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从一起头他们遭遇仇敌的欺凌，有神的手在其中，是神所允许的。一定要认识这些事。那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一卷书的前半部提到，我喜欢用神在对列国讲到一些审判的话的时候，其中的一段话，他说神要使他们能够因此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还有一句话什么叫他们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你看我讲了这么多遍，也要大家会记得，我自己一下子就不记得了。记得这个好不好？那就是神的目标，仰望照他们的主。圣经里面讲到仰望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只是诠释成好像去投靠啊这样子写，他其实就叫你看啊，就是看，注目凝视，看着主，整个生命专注的核心就在那里。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那就是神的目标。所以需要有公义才会有救恩。你读以赛亚书一定不能忽略这一件事。用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从初侍奉主，我就发现我需要这样服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讲这一件事。我们30周年的时候，我讲了一个系列《锡安兴起》，里面一起头就告诉你我初侍奉主的建立教会的第一天，主给我们说的话，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服侍的一个纲要、一个蓝图，就出自这一章圣经《以赛亚书》62章第10节。那你说你们要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里有几件事。那我们 现在在讲以赛亚书六十章、六十一章，我已经花了不少功夫讲第一件事，你知道吧？那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出侍奉组主要我们做的事。其实我们在去建立教会之前，我们被带领的追求就一直在做这一件事，从门经过，经过门，耶稣自己是门，对吗？那不是只是一个道理说，哦，我们的救恩是要借着耶稣成全的，你只要信靠耶稣就得着救恩，你求告他的名字，不只是这样，那是一个持续的事情。我们整个的救恩你必须继续的跟耶稣产生关系的，你就必须继续从门经过。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常常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亲近他，看着他，就是像这样，需要继续这样。那并不容易，我们生活里面容易发生许多的事，让我们眼目要转离这一件事，对吧？忽然发生一件事，我们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里，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听见这样的声音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再一次回到这件事，再一次的回到里面仰望耶稣，看着主。对，我们不是说他是我们的一切，那就是一切 真实的意思应该是这样。门也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门也提到是赞美吧，不是吗？称他的门为赞美。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称他的门为赞美，那座城。诗篇一百篇表达同样的事，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个意思，就是持续的赞美，这也不容易。其实在服事上也不容易，我们出侍奉组的时候，从零开始嘛，如果有的时候只有我跟我的妻子在那里聚会，如果来一个人我们就讲道，没有来人我们就自己祷告敬拜赞美。渐渐有一些人来了，有的时候人来多一点，如果有十几个人来，我们就觉得那天好像有大复兴，你知道吗？就很激励人心，带起聚会来有劲多了，很容易这样。我啦，我跟大家讲过，我的妻子不太受这个影响，她比较专注在主身上，管她外面怎么样，她都是一样的，我不一样。好，你经历了几次聚会，有十几个人来以后，忽然有一天只来了八个人，特别是我们出聚会的时候，有几位比较进入情况，他们唱诗歌声音也比较大，如果那天刚好他们没有来，你那天还要觉得聚会很荣耀就不太容易。这是实际的事。 你不是跟我一样，都是你的工作是在带聚会，可是在你的领域里面有时候有别的事，也有类似的事，对吧？这个时候主的话就是要这样做的嘛，大家要从门经过，经过。我慢慢了解为什么要讲两次经过，就是这样，因为你必须一再的做这一件事。我觉得啦，我觉得我在乡下，比较乡下的地方服侍五年，主有可能主最主要训练我的事就是这一件事。即使当然我从那五年学习许多的事，即使没有别的事，就只训练这一件事，我觉得也非常值得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这是先知在许多年前就讲到的事，我们要从门经过，经过。可是慢慢我们开始有一些服侍，无论对自己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出侍奉组的时候就被邀请去别人的团体服侍。我们在乡下的地方自己带一个小小的聚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知道我们，会特别去那里邀请我们去。我们一直到有一些邀请，我们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发现当我们到别的地方服侍的时候，就常常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去，我们早期许多服侍都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有这个原则。我们不是那么有兴趣忽然在一个地方点一下，那个地方点一下。事实上我们以前的服侍有不少都是他们会持续的邀请我们，可是当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很多道可以讲，可是好几次刚开始的时候，好几次我意识到好像主会提醒我要讲的话是什么， 后来差不多对我来讲有一点像一个原则一样，就是我一定要教导他们要看重神的道，要遵守神的命令。我知道那是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教导的事情。其实有啦，我从初信主就常常听到人家教导遵行神的命令，但是他们讲的神的命令几乎都只集中在两件事，一个叫做彼此相爱，一个就是大使命要传福音。而且这两个命令他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你彼此相爱的意思就是要关心人的灵魂，要传福音。但是后来我们被教导圣经里面其实还有许多命令，而且那些命令跟我们的灵命有密切的关系，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很巨大的连结。事实上是救恩能够我们能够经历救恩，经历的更踏实的道路，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神使使徒们有智慧，属天的智慧，把神的道旧约里面千条万条律法归纳成浓缩成一些简单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追求圣洁，不要怕，只要信，等等，不要批评论断，这也很重要。我发现我们从一起头，主常常喜欢我教导这些事情，因为弟兄姊妹需要借着这些，他们生命才，可不可以说才会比较整齐一点？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情感会逐渐被拉近，汇集成一条更在神的轨道里面的道路。你想想看，当你学习常常喜乐，你一定要走上一条路，就是越过你所遭遇的无论环境人事物带给你的冲击，而来想到我们依靠主，来定住在主身上，你才喜乐的起来，对不对？要不然你有什么理由喜乐？所以那个是真正的矫正我们，把我们拉回神的道路的一件事。所以神的命令当然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路。我相信以赛亚书讲的公义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当我们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走入神的公义里面。你知道在永恒里面心腹穿上的那一件袍子，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被称为是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记不记得启示录十九章？心腹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被称为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当然就是遵行神的道，至少新约圣经里面的神的道要遵行的。我刚刚讲那些圣经几乎全部都是用命令的语句讲的，而且我们不是只教大家这样，我们一定会提到，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道上讲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其实我们从各个不同的经卷讲，不同的主题讲，但是总是会讲到这个，就是但是我们总是会讲到一节经文的，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很要紧的经文，记得那是什么吗？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这样教导神的命令有一个目标，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住在神的里面，那是救恩所要带来的，对不对？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他称为耶稣，又称为以马内利，那是救恩更丰满的彰显。所以公义跟救恩是在一起的，这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好像总结的话一样来讲的事情。当你读到这个，你一定要回到整个前面的以赛亚书那么丰富的话，包括历史事件、神所做的事，所有这一切来了解以赛亚在说什么。对吗？这些神的道是一起的，是 同心合意的、我们需要这样，不过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教导这些不是大家很快就哦回应，然后大家就马上就成为一支非常整齐划一的军队，才没有嘞。你服侍你一定要预备好预见啊、有的人这样说了，就箴言末了说你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跟羊群，知道他们的情况。箴言那个话没有这个意思，但有的人这样应用说，我们服侍的人有的是像羊，不过有的像牛，有的温驯的羊，有的是很皮的牛，直傲的牛。我们会注意到，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是需要耐心的做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那里说要修筑修筑大道，再次重复的讲，对吗？剪去石头，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这节圣经，如果你抓住这里面的两个重复的语词，你的追求就抓住了一半的要点了，也就是从门经过，一个就是修筑修筑大道。这样，当为万民树立大旗的时候，人会预备好要来迎接主。这就是施许愿的工作，不是吗？他为神预备道路，要人悔改，要人走在神的道里面，然后说这样他们就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救恩，可以看见神的显现。在这里，在这几个篇章里面，以赛亚其实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很精彩的形容，进入救恩是怎么样的。他提到荣光如光辉发出，如明灯发亮，荣耀等等。提到你要在神的手中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成为冕旒。冕旒好像是冠冕的，有一点带子的地方，装饰品吧。意思就是说，就是很荣耀华美的意思。神想要让我们的生命带出那样荣耀华美来，就像你常常说你会留意你穿什么衣服，人家会看着你的衣服对你有一种观感。如果你除了穿衣服就还戴帽子，你可能会更加留意，对不对？人家会注意你的帽子有时候过于你的衣服，所以你如果戴了一个帽子，人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匪类的样子，那是一种情况。有的帽子戴了，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学者型的，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是很淑女的。你戴的帽子很容易影响人家对你的观感。我觉得神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可能所罗门智慧的箴言提到妻子是丈夫的冠冕也有这个意思，妇女应该尽量使自己成为那种她的丈夫以她为荣的人。而在这里，神想要以我们为荣，他期待把我们做成他能够秀给人看的。你知道吧，救恩里面包括这一件事，神想要把他做出的东西秀给人家看，这是圣经讲的。他要叫天上执政掌权的所有的一切都看见神的智慧的安排，神做这些事是怎么做的，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应该跟神同心，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不是吗？常常留心我能不能让神拿得出我们，可以像神对约伯所做的，对跟撒旦指着约伯说，你有没有留心观看我的仆人约伯？你把约伯换上你的名字，你觉得神会这样做吗？我们应该追求这一件事，我认为。 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神甚至有一天要我们成为他的永恒的配偶，成为他的心腹，那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嗯，我们应该这样想。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些篇章里面，尤其最近这两三章，神蛮常用一个对比的，就是他所要把我们带进的是这样，而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好几次提到一个词叫做荒凉啊。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荒凉的，你就有盼望了，因为在这里是为这样的情况预备的。圣经里面满是像这样的例子，一个荒凉的生命怎么样因着神的介入而改变过来。古代有一个男士，他是妈宝，在家里做了许多年的妈宝，可是后来因为得罪了他哥哥，只好离家，要到他从来没有去过的远方的舅舅的家。你们知道我在讲雅各的故事。我想雅各再有办法，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很聪明的人，可是那天他出去，我相信他心里是蛮彷徨的，前途未卜，对吧？前面的道路是未不可知的，不晓得是怎么样。可是那天晚上神来介入，不是吗？神给他一个梦，从此的改变了雅各。多年以后，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原来空空的来，现在你看我成了。”他说：“成了两大队，是不是？”他是这样说，好几队就是，就反正是。到晚年，他说，他提到神说：“那牧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原来很有抱负，也很有才干，他也有很好的机运，在王宫里长大。可是后来因为发生一些事，需要离开王宫，变成一个牧羊人，过很平淡的生活。他在王宫过40年非常精彩的生活，你知道吗？所有演摩西的电影，讲到出埃及的故事，都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把他离开王宫之后，到他受命去带领以色列人，弄成很短的时间。可是在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时间一点都不短，神让他在旷野牧羊40年。先牧羊，真正的羊，最后的40年才让他牧羊神的羊群，对吧？替摩西想一想，这样一个有办法的人，窝了40年只会牧羊，我想生活太平淡了一点。对有一些人来讲，平淡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不是对每一个人这样。如果你没有野心，平淡的生活就不痛苦，对吧？无欲则刚嘛。可如果你有野心，特别你有才华，平淡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我不知道到后来摩西到底怎么样，可是他没想到的时候，有一天他照常去牧羊的时候，神介入，对吗？在荆棘火焰中，神向他显现，从此不一样。所有那80年神在他身上的装备现在开始显出来。可能摩西根本到后来根本不会想这件事，他没有觉得他在受装备。最近有另外一个故事，一对婆媳在几年内相继丈夫去世，成为寡妇，然后也变得贫穷，一无所有，回到家乡，在贫困当中，神介入，对吗？那是圣经里面最甜美的故事之一了。拿俄米跟路德的故事，而且神后来给他们建立的家，将要在他们之后第四代生出 要担任以色列伟大的君王的大卫，后来连基督都出自这个家谱。有另外一个人，他在他的职场上遇见很大的难处，他的职场是国家，因为他是一个君王约沙法王，遇见大军来攻打他，很大的危机。我们都有可能在我们的责任上面，或者家庭的责任，或者职场上的责任上遇见危机。可是那一天因着约沙法来求告神，来遵守神的道，那天神使他经历很奇妙的得胜，对吗？记得那个故事吗？在历代志下20章，圣经里面有许多这种故事。一个人在荒凉当中，神来介入。新约时代，你看那个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我想有许多的日子，她活在觉得生命很空虚里面。那许多空虚的日子，结束在有一天，他去中午去打水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奇怪的犹太人，居然会主动跟他说话。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神的儿子。就这样，历世历代有许多人就是这样被介入。那就是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原来是荒凉的城，原来是凄凉之处，被撇弃已久的荒场，神要重新建造，给他戴上华冠，加上冕旒，而且给他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成为神的心腹。我多讲一两个故事，是比较近代的。有一个女孩15岁就生了小孩，所以她无论在哪一方面，经济能力、生命的深度各方面都没有办法带一个孩子，所以她那个孩子也很苦。她的孩子12、13岁的时候吧，有一天这个妈妈搞不下去了，她带着孩子出门，然后要她在一个地方有台阶的地方叫他坐在那边等他，他就走了，妈妈再也没有回来过。把他放在那里，那孩子就在那边待了差不多3天吧，不知道怎么办好。10几岁的孩子饿了3天。有一个修车工人注意到，就过去关心他。第一天第二天可能没有去想到没有别的大人在那里，后来他终于觉得应该去关心他，发现他的情形，就带他去吃饭，稍微照顾他，然后给他报名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营会，少年的营会，那个孩子就在那里得救。有的人也许知道这个故事。后来这个小孩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在美国最纽约最不容易的地方哈林区那里专门服侍像他以前这样的小孩子。神祝福他的服侍，他的聚会是经常都是几十步，可能有的时候甚至超过100步的大巴士那种公车，带着孩子来参加聚会。他有一个几万人的主日学，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这是我的孩子》，Bill Wilson。你听过他的故事吗？我不知道这本书还买得到吗？我还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也是这样，妈妈也是10几岁就生她，然后妈妈有时候需要去外面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样，也没有人可以帮忙，没有什么公公婆婆帮忙带孩子。你知道这妈妈怎么样把孩子留在家里吗？因为怕孩子留在家里面乱跑发生危险，甚至会被别人控告。他有一个床是可以折叠的，他就把孩子放在中间，把床折起来，这样把孩子夹在那里，反正孩子还小跑不掉，等他回来。后来再大一点，他把他送到 像育幼院一样，那个育幼院很糟糕，虐待这些孩子，他们管教这些孩子有时候是把他头按到马桶里面冲水，这样几乎要把他淹死，这样来管教孩子，类似这样。育幼院嘛，有的时候会有教会的人去探望，当然他们一定摆出最漂亮的样子给大家看。有一次他们来探望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注意到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跟他讲了几句话。我这样讲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很不吸引人，她自己说她在那边，她无论她妈妈啦还有育幼院的人常常骂她长得很丑。所以就是那些基督徒来的时候，你知道去探访那个，如果有一个孩子看起来特别的可爱，你很容易去注意到他，所以没有太多人特别注意他。有一个弟兄去关心他，也没太关心，因为只给他讲短短的话，简单给他讲到耶稣。这个小女孩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她第一次听见耶稣的名字，她就紧紧的抓住，后来她信了主以后，她不但没有因着这些环境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他也没有经过什么特别做什么医治释放的处理，他成为一个最甜美的一个人。后来神给他预备了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男士做他的丈夫，他一个很好的家庭。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但是他许多年在许多地方在服侍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一方面跟他类似的人。我讲这些都是当神介入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从荒凉得到重建。可是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我刚刚都是用很简短的，原来怎么样后来变成怎么样，这样给大家讲，你不要忽略了我所有讲的这些故事，除了很少数的以外，他们在主介入之后都要经过相当的年日才得到真实的重建，并不是那种你参加一个特会有人为你祷告然后你就重建起来，不是的，多半都不是这样。你今天最好不要期望这样，那种聚会告诉你好像你来，他们做的见证也是这样，好像你来就会有怎么样完全的改变，你就信一半就好了。信的那一半就是信在主身上就好了，可是你一定要信另外一半，就是主的工作常常需要一些时间的，你需要持定着这一条路，从门经过修足大道，认真的遵守神的道，认真的追求主，花功夫亲近神，神会做工。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神在这里呼召人起来祷告，这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对祷告的呼召，你知道。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你今天在听我讲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我至少我自己啦，我信主早期有许多年日，我也有的时候会听见人基督徒或者传道人讲这一段话，就是以赛亚书62:6-7，呼吁耶和华的，你们要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不过我比较听见人家讲这个就开始教导关于要怎么多多祷告，像这些话。可是你一定不能忽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东西，就是他到底为什么事情祷告。你一定要看上下文，就是为我们这几个礼拜在讲的神所要做的荣耀的工作是这样祷告，而不是只是你就直接拉这个来说你就要为教会能够有更多人信主祷告，那是需要的，可是那是开始而已，对吧？雅各并没有在伯特利遇见神就立刻变成12支派的祖先，他的生命就变成可以让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并没有，经过很多年日的，对吗？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要明白到底神想要做的是什么。 这个祷告的呼召使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当你看见一件事情不满意、不好、不理想，甚至有可能糟糕，你一定不能够停在那里。如果你常常有那种抱怨或者是哀伤、难过、沮丧这种情绪，那就表示你太常让你所正在看见的光景就全然抓住你的心。可是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有神在那里，神可以介入，而且他呼召我们祷告，对不对？他呼召我们祷告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见的事情不会一直是这样，你可以期待它变化。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还常常让抱怨、沮丧、难过、哀伤抓住你，表示你不知道祷告是什么。嗯，神呼召我们祷告。嗯，我想我们祷告从最起头就应该用这样开始。如果看见一个人的表现你觉得不理想，无论是他还没信主啦，而他还不走在神的道中啦，还悖逆着啦，还怎么样啦，还在犯罪等等，我们都可以这样说，说他不会一直是这样的，他不会一直是这样，有神可以介入，我们可以依靠他。就这样，这就是祷告的开始，好吗？你有没有遇见什么？遇见自己也想，遇见自己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说我不会一直是这样，因为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祷告，但愿这些事情，这一个东西深深的抓住你的心，成为你的整个的生命的光景。不住的祷告，我想就这个意思，继续期待着。使徒约翰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我们的追求就会走在像这样的道路上。事实上我觉得当时主给我们的话，我们出侍奉主的时候，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十节的话，当我们照着那样做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祷告，而且那是一个很有力的祷告。嗯，因为觉得主对我们说的这个话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祷告，呵呵，对吧？我25岁的时候去那里服侍主，大概一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偶然碰到一位弟兄，是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跟我不是同一个学校，可是我们在我们那个时候台北地区的大专团契的主席们的一个月一次的月会，是在我们团契的那个聚会的地方举行的，所以我是东道主，我是那个团契的主席嘛，所以我认识不少人。像台南贤党林中牧师，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我现在讲的这位牧师，那个时候是辅仁大学团契的主席，他后来在加州牧会。我记得我出侍奉主两三年以后吧，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大概从美国回来，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还是在什么场合里面。然后他跟我谈，他知道我去那里服侍，他知道这比较乡下的地方，那 Peter 就给我一句话，他说，意思就是说，我一定有很多进食祷告，然后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他，因为我那几年在罗东服侍，好像从来不进食祷告的。我在去服侍之前，弟兄姊妹的可能有人记得，以前我们在讲 这个五十八章讲禁食的时候讲过，我从大概从大三开始一直到当兵的两年，除了受训的期间我不容易做以外，在服役的时候我也继续这样，我每一个礼拜五都禁食，我有一些这样的操练。可是我真的侍奉主我并没有，事实上那些人会认为你在那种地方你一定有很多的祷告，我也没有觉得我有，除非你把祷告定义成像我们刚刚那样聚会就叫祷告，确实倒是我以前在讲西安兴起讲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次有人来过我们几次聚会以后，有一次在跟我谈话就提到说，我那一次去参加你们的祷告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知道他参加的聚会是什么聚会，他并没有参加我们祷告会，他参加的是像我们这个礼拜二的聚会或者礼拜天的聚会，他回去参加你们祷告会是怎么样的，可是我没有多问，我就是听他讲放在心里面，我想一想，那我后来我明白了，他觉得我们这个聚会是像祷告会，确实啊，我们除了讲到前面有半个小时后面有半个小时，不是有那么多的教会的聚会像我们这样，对不对？而且我很高兴他称他叫祷告会，而不像有些人认为祷告就应该是提出耶稣啊，我主啊，做什么谁叫祷告。我喜欢道成出版社出版的挪威的神学家哈利斯比写的那本书《祷告》，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当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的时候，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很喜欢这一句话，他说祷告用不用言语对神没有差别，是对我们有差别。我再讲一遍，他说当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的时候，也就是当你发现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从心里面说阿们的时候，他说神立刻看他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所以当我们认定是主，所以我们知道神喜欢我们亲近他，我们被主吸引，我们就来亲近他，那是不是祷告？那是祷告。那个会不会对你所关心的事期待神做过的事有帮助？肯定有帮助，你相信我。牧底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也跟牧底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是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又是一个作家，一个神学家的 R.A. Torrey 道雷弟兄，他写过一本小书叫做 How to Pray， 如何祷告，里面有一句话说，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首先先去得着神的同在。很好的说法。我在知道他这样讲之前先看过这一件事，就是我的牧师荣教士怎么样带祷告会，他总是先让我好好的敬拜亲近神，然后才祷告。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先来得到神的同在，我想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上。可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是这样，那么你慢慢会明白，你就在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就是一个祷告。让我这样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心中有一个需要，无论为一件事的需要或者为一个人的需要，一个你所关心的人，你期待他怎么样，神怎么做工，或者为你自己有一个需要，你也期待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你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同时把主摆在你的面前。对不起，我有点刻板一点形容这样的事，你把主摆在面前，就像Torrey 讲的，先得到神的同在，然后把这件事也放在心上，就这样，那是一个最好的祷告。至于那个时候你说不说出祷告的话无关紧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说好带动我们的心进入这样的光景，当你不需要这样说话你也进入这种光景的时候，不用说话仍然是一个祷告。谁告诉你祷告一定要说话的？如果是，怎么可能有这种命令叫做不住的祷告，你整天呱呱呱呱一直讲话啊？当然不是，所以祷告一定不是用讲话来定义的，同意吧？所以当我们从门经过搜寻着神的同在，想要我们全心就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定住在耶稣身上，管他环境 怎么样起落，我们的心继续的抓住神，安息在他的手中，那就是祷告。当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遇见一个让我们烦躁的事，我们提醒自己说，现在我里面有平安是比解决这个问题重要。一件让你心烦，让你可能很生气的事情，你说我现在常常喜乐比解决这个问题重要。当你这样追求的时候，那是一种祷告，你正在让西安逐渐的能够发出光辉来，因为有神在那里。修筑修筑大道，捡去石头的时候，那就是祷告。试试看这样学习好吗？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他们自己服事的单位，有的是在一个福音机构服事，有的是全时间的服事，但是在我们中间聚会，也有的人是自己创立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自己有一个做青少年的事工，她让我加入他们的 LINE 的群组，让他们发祷告信。他们有时候发祷告信，我很欣赏他们这样做。他们发祷告信的时候写出的内容，不是说请你为什么祷告而已，而是写出祷告的话，好像他祷告的话，然后最起头说希望你用几分钟把下面祷告的话念一遍。这个比较轻省哈。你只要祷告就想有那么多要祷告的事情，好吧，先搁着，好，我会为你祷告，之后就忘记他了。可是他那样蛮好的，因为你全部把它读一遍，有时候要不了一两分钟。其实那个很好，也许你有时候请人祷告也可以这样。不过我觉得不是说你把它念一遍就叫祷告，而是当你念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放下你无论原来你的感觉啊、你的想法什么东西的，而是进入他的场景里面，感同身受一样去体会一下。可能你需要有一点刻意的，可能你不是立刻就做得很完全，那是他的事工，他有负担是很自然的，那不是你的事工，你不一定很自然有负担。就如同有人请牧师为他的孩子祷告，我通常来告诉他说，妈妈祷告一定更有力量，那一定的啊，妈妈根本不需要花功夫，不需要努力就很有负担，对不对？牧师不是一样，那别人的小孩一定要想办法变成对他有负担，对吧？你如果没有负担，你祷告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吧？你以为你是牧师祷告就有意义啊？所以当然妈妈祷告一定更有力量。当然有时候神会因为是一个牧师有权柄，其实那也是因为人的信心啊。好，所以如果人家请你为他祷告，或者有一个祷告的需要，你好像只把那个祷告的话读一遍，可是你读的时候想办法像你自己身历其境一样，你也像正在小孩子不见了要找他，或者有病，想一想说，如果我也生这样的病，或者我的孩子生这样病，我会怎么样，带着那种心态把那个话读一遍。弟兄姊妹，我鼓励你说，那就是最宝贵的祷告，那个祷告是有意义的，即使你只花了三分钟。试试看好吗？神喜欢我们这样过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